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10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9号，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嘅投票结果通过咗谴责中共向美国施放气球、侵犯美国主权嘅决议。美方已经向全世界通报气球事件嘅详情。分析指出，一旦反共国际联盟形成，全世界会出现围攻剿灭中共嘅形势。
九号，美国众议院以419-0嘅压倒性投票结果，通过咗谴责中共向美国施放气球、侵犯美国主权嘅决议。一日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媒体公布，美国已经通过自己嘅驻外使馆同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分享咗中共气球事件嘅信息，因为美国唔系中共嘅唯一目标，中共嘅行为侵犯咗五大洲各国嘅主权。啱啱同布林肯讨论此事嘅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美国上空嘅中共气球证实咗中共大量投入新型军事能力，包括不同类型嘅监视同情报工具，包括卫星、网路同气球。当日再次引发民意批评嘅系，拜登表示佢以前同习近平通过话，气球唔会影响美中关系。海外时事评论员岳峰分析，目前美国在国内态度高度一致，在国际上正积极寻求支持建立联盟。岳峰说，所有民主党和共和党人都一致投票谴责中共，可谓同仇敌忾。国际上，美国正在全世界积极寻求盟友的支持，这个已经到了事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了。如果总统手软，两党、媒体和老百姓都不会答应。最乐观的情况就是，当西方主要国家都支持美国之时，就是这种反共国际联盟形成之际，那时全世界会出现围攻剿灭中共的形势。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当日披露，穿越美国的中国气球配备了可能能收集到通讯的天线。当日纽约时报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介绍了气球侦测情报的优势。他说，与按照常规模式围绕地球轨道运行的卫星相比，气球飞得更靠近地球。对美国军队和情报机构来说，他们不像卫星那样因为有固定轨道而可以被预测，并且气球还能够躲避雷达，气球还可以在某地上空徘徊，而卫星通常要不停地飞行。所以气球上的简单相机都可以拍出比轨道卫星上的相机更清晰的图像，而其他侦察设备可以接收到无法到达卫星高度的信号。此前，美国前中央情报局高级情报官、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卡尔弗回复华盛顿邮报的邮件采访时亦确认，在美国或者我们西太平洋盟友及合作伙伴国家上空飞行的气球收集的数据可能对中国导弹部队有价值。海外媒体挖出，大陆解放军部2020年就发表文章，称近太空已经形成现代战争的新战场。2021年更有在一篇文章直接表明，在未来气球平台或者亦能够好像深海中的潜艇一样，成为令人胆寒的隐蔽杀手。岳峰认为，气球用于间谍活动虽然在西方令人震惊，但是在中共的超限战的指导思想中是一件小事。岳峰说，战争对于参战两国肯定是巨大的灾难，但是人类由于最基本的道德，所以尽管是在战争中亦保留了一些底线，这样才会有在一战时圣诞节期间10万德军和英军休战的事情发生。而对于敌军的战俘受伤，国际上都是一视同仁的救治，但是中共他否定一切传统信仰和道德，所以近几十年他们发展出一种超限战的概念，概括点讲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打击对手，没有底线。你看现在气球入侵让美国人这么震惊和愤怒，其实在中共官员的眼里面是一件小事，散个方就想圆场。时评人江峰九号在美国之音发文，指出中共其体制本身就是灾难的发生机制。
中共喺間諜氣球事件上嘅態度持續強硬。九號，中共國防部再發文指責美國擊落氣球嘅行為嚴重違反國際慣例，開啟咗惡劣先例。中共內憂外患之際，咁樣嘅戰狼姿態，外界不免要問：呢個係唔係習近平嘅旨意？
九號傍晚，中共國防部發言人譚克非表示，美國擊落氣球嘅行為破壞咗雙方通話嘅氛圍。因此，中共拒絕美國國防部就間諜氣球事件通話的提議。譚克非並再次強調，中共保留使用必要手段處置類似情況的權利。中共稱2003年以來重創中國經濟，加重民怨，各地四起的民眾抗議使得中共疲於應付，而戰狼外交對台灣的民工武嚇則使其四面樹敵，內外交困下，緩和與美國的關係、尋求經濟復甦成了中共的要務。中共二十大後，習近平連忙踏出國門進行外交補課，想推動其大國外交、元首外交和微笑外交。然而氣球門事件使得習近平在國際上所做的外交努力付諸東流，外界不解為何中共此時放出氣球。旅居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鄧若文认为这个是天意。邓文文九号在美国之音撰文分析，此时出现的气球事件与北京营造的整体气氛并不协调，尤其不太可能在布林肯访中前夕用一个气球来破坏了这一进程，让自己置于尴尬和险恶的境地。邓文文认为，间谍气球此时进入美国领空，北京高层特别是习近平事前可能并不知情，因为习近平在日前的一次讲话中要求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那就意味着要稳住中美关系，至少不令两国关系在现有基础上坏下去。这个亦是他去年同意同拜登建立护栏，尽快让布林肯访问中国的原因。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亦是不能容忍此事发生的。至于北京事后的强硬态度，邓若文认为中共是出于不能示弱的考量，因为习近平已经因为清零失去了很多人的支持，在美国高涨的反华气氛下示弱会被民族主义抛弃，而这个是他不能够丢失的。邓若文写道，被一个气球激起危机意识的美国民众，让美中对抗锁定在冷战状态，看似有些意外，却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看来一切都是天意了。
一款由美国 OpenAI 开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程式 ChatGPT 近期大热，自2022年11月底正式上线之后，短短两个月，用户就突破了1亿，成为史上增长最快的消费者应用程式。
ChatGPT 可以提供有用的信息，能够写论文、編輯代碼、創作詩歌等等，仲可以通過機械人學習技術嚟改進自己嘅性能。不過 ChatGPT 並唔總係準確噶，佢嘅消息來源冇經過事實核查，佢依靠人類嘅反饋嚟提高準確性。一名推特用戶2月7號測試發現，分別使用簡體、繁體詢問 ChatGPT： 習近平係獨裁者嗎？會得到完全唔同嘅答案。简体的回答是，不，习近平不是独裁者，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中国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国是一个多党制的国家，并遵从宪法和法律。而繁体字的回答却完全不同，答案是，是的，习近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者，并以首脑的身份拥有决策权。很多观察家认为，在中国政治体制存在一定程度的独裁特征。不过一段时间后，用户再次测试，发现 ChatGPT 的繁简回复已完全一致，但却不再给出是或者不是的直接回答。最新答案是，关于他是不是独裁者的讲法，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在中国的官方体系中，他是一位有权力的政治领导人。对于这样的测试结果，推特和微博网友议论纷纷， AI 亦懂政治，两面 AI 简体一套、繁体一套， AI 被简体高强度污染了，求生欲好强， 符合高等级人工智能的特征。这个亦恰恰体现简中和繁中世界的主流意识的差异。亦有人认为这个应该和繁简无关，只是看发问人的背景投其所好。ChatGPT 在中国亦引起广泛关注。目前 ChatGPT 在有管制的中国网络内仍可以使用，但注册账号时不能够使用中国手机号。
欧盟近年正在重新评估同北京的关系，同时加强同台湾的往来，让中共怒不可遏。中共新任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8号警告说，如果欧盟持续高调同台湾往来，就有动摇欧盟同中国关系根基的风险。而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对盟国发出警告，要对中共保持警觉。
彭博8号报道，傅聪8号在欧盟事务智库欧洲政策中心主办的活动上说，一个中国原则是我们的红线，如果确实违反这些承诺，这样将从根本上改变，将动摇我们双边关系根基。他警告说，希望欧盟伙伴注意此事的严重性，我们正见到这些基本承诺受到一些侵蚀。去年底上任的傅聪在会上还警告，不要任由人权等议题上的分歧外溢到双边关系的其他领域。傅聪还说，不会接受台湾与欧盟或者任何其他各方之间暗示台湾有国家主权的投资协议。日前捷克总统当选人帕维尔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之后，受访时直言，中国肯定不是朋友，但亦不是敌人。中国行事强势，寻求转变地缘政治关系平衡。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号在华府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面，讨论中国威胁。布林肯说，他和斯托尔滕贝格讨论了中国与北约联盟和更广泛国际体系构成的体制和战术挑战。斯托尔滕贝格针对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一事表示，这样证实了北京这几年来对北约盟国构成威胁的行为模式，呼吁盟国保持警惕。他亦再度警告，北京正以俄乌战争经验为鉴，今日欧洲发生的事情听日可能在亚洲发生。他指的是中共对台湾施压。他说，北京扩大军事和核武能力却没有任何透明度，他正试图对南海施展控制权，在度威胁台湾，设法控制关键基础设施，包括在北约国家压迫自己的公民，践踏人权，加强与莫斯科的战略伙伴关系。因此北约盟国有真实的忧虑。
2月9号，建行、工行等多个网点终止营业的消息冲上热搜。去年超过2600间商业银行网点被关闭，其中部分网点营业时间超过10年。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00间国有银行营业网点等被裁撤。
大陆媒体中国证券报报道，近日发现不少银行营业网点已获批终止营业，比如2月7号，建设银行上海市两家支行和工商银行上海市两家支行获批终止营业。1月31号，工商银行太原市4家支行亦被同意终止营业。报道称，直至今年2月8号至2022年以来，商业银行合计有超过2600家商业银行网点终止营业。2023年以来，有119家国有行营业网点，24家股份行营业网点，42家城商行营业网点被裁撤。近年来，大陆出现银行网点关闭潮。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共有1318家银行网点终止营业，退出市场。这个亦是银行业连续6年呈现出网点关闭潮。而直至2021年11月9号，近一年关闭的网点数达到3196家，其中不乏国有6大银行的网点。虽然银行网点关闭不等于银行倒闭，但是据陆媒报道，包商银行在2021年2月7号正式倒闭破产。河北省肃宁县上村农信社在2012年因为内部经营不善 只能申请破产。汕头市商业银行因为坏账太高，在2001年被央行要求暂停营业。海南发展银行由于经营模式不规范，不良资产比例过大等原因，在1998年破产。2022年河南四家村镇银行爆雷等。2021年11月，银保监会发布了一份违规通报，因为违规收费和变相推高融资成本等问题，有五家银行被银保监会点名，分别是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浙商银行、江苏余高农村商业银行、大华银行中国上海分行。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